入深渊。三个月后，因为学员心灵法门，我们重新看到了光明。那次法会之后，我们全家陆续念经，每天开开心心学佛，跟着师父弘法。回想起来，我很感恩我的儿子，他来到我的生活中，就是为了度我。没有他，我不懂，也根本不愿去了解什么是无常，什么是因果。我在一番分身中彻底迷失了自己，不懂人为什么是猴子。我很感恩师父慈悲教导我，引领我学佛，告诉我菩萨是什么样子，唤醒我的本性。我无想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我从小拜菩萨，长大以后在世俗享乐中忘记了菩萨妈妈，但是菩萨妈妈从来没有忘记我，在我活不下去的时候来救我，告诉我人生的使命。分享我的故事是为了告诉你们所有人，你们是多么幸运，你们不用体会我曾经的痛苦，就戒烟了心灵法门。师父常说，不珍惜就会失去。如果两年前我不珍惜，我就没法救我的孩子，我也再不能回到银行，回到全澳第一名的位置。我更不能让法喜每一天在我的心里停留。所以希望你们每一位都可以珍惜今天这个机会，好好理解珍惜和观世音菩萨的缘分，开始学习，并找回我们每个人本来拥有的心灵的喜悦。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慈悲师父，感恩龙天护法，感恩诸位倾听。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的梁启迪同修与我们分享，在高速公路车胎突然爆裂的紧急情况下，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保佑，化险为夷，消灾解难，心灵法门真实不虚，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位佛菩萨及龙天护法神。尊敬的各位法师，尊敬的世界佛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美的梁启迪，感恩师兄们给我机会，让我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三个月前发生的两件神奇的事情。我今年26岁，正如师父所说，命根中遭遇369关节，师父说生日前后三个月需要特别注意。当时正好有位同修提醒我说，他梦到师父让我要特别当心剥离，否则很容易会有生命危险。为此我向观世音菩萨许愿，我会为26岁关节念小房子。去年10月3日是我生日后的第三个月，有一天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回家，平时我一般都在高速公路左车道开车，时速在90迈左右。那天回家路上，突然之间有个意念让我换成右车道慢慢开，我心想时间还早，不用着急，于是我换成了右车道行驶，车速保持在70迈。 不到三分钟，突然感觉车身有点晃动，方向盘好像有点不受控制。因我刚学会开车没多久，当时也没有太在意，我就继续开车，直到我看到有轮胎塑料不停在我车窗玻璃旁边飞过，同时闻到车里一股浓浓的焦糊味，我才意识到轮胎在高速公路上爆胎了。这个时候整个车身晃动非常厉害，浓烟不停地从前面冒出来，车子摇晃，几乎马上要碰到隔壁车道的车，情况非常危险。我是一个平时有一点小事就会很紧张的人，而且也不懂爆胎的安全措施，但是很神奇的是，在发生车祸的时候，我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慌张，那时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我非常冷静。我有条不紊地打了方向灯，控制好方向盘，慢慢让车子靠边停下，安全躲过了后边几辆快速行驶的车。当我把车停下来等拖车的时候，我搜索了一下才知道，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爆胎的死亡率几乎是100%，而且非常容易出现翻车的情况。我当时马上就想起了师父的预示梦，叫我要特别当心玻璃。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今次可以平平安安，全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给我灵感，让我开慢点。如果我当时跟往常一样留在左车道保持高速行驶，后果肯定就像师父说的，会有生命危险。车祸之后，所谓祸不单行，没过多久，我梦见一个声音跟我说，要小心我的心脏，不当心的话，很容易会走人的。梦境之后，我的心脏就真的开始每天都抽搐和隐隐作痛，感觉呼吸困难，心脏每天愈发疼痛，我坐立难安，晚上也睡不着。所以我委托了国内的一位师兄帮我给师父打图腾电话咨询我的心脏。10月4日，同修打通了师父的电话，师父在电话里严肃地批评我不好好修，并告诉我这是护法神对我的最后通牒。师父说我以后都不会再梦见他了。听到师父的话，我马上跪在佛台哭着向观世音菩萨忏悔自己的不精进，没有好好度人。我真的很害怕师父不管我了。当天我咨询了几位北美同修的意见，他们都建议我要有大的愿力，并且要好好的忏悔。我向观世音菩萨许了大愿，在接下来的那几天，我拼命念小房子和礼佛大忏悔文，放假我就去弘法，心脏有一点好转，但是有时还是会抽搐。10月10日的晚上，我的心脏又开始疼痛。我自己一个人在美国，也不敢跟国内的家人讲这件事情，心里非常不安。我很害怕撑不到第二天，我甚至想要用短信整理好我的遗言，不想让家人太难过。第二天早晨，也就是我26岁生日关节的最后一天，当我在念经的时候，突然有个意念告诉我说关节过了。从那时起到现在，我的心脏就没有再疼过了。师父多次强调，棺材不是只为老人准备的，因果定律也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学生而对我手下留情。我希望今天可以通过这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让更多人相信佛法的力量。我们只要好好学佛念经，相信观世音菩萨，坚持信愿行，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发生的。我没有崇高的地位，没有巨额的财富，没有广博的人脉，甚至没有过人的才华，我只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学生，但是我依然受到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无微不至且无比慈悲的关怀。观世音菩萨的爱不会对达官贵人偏袒有加，
更不会对苦难众生少一分毫。只要您愿意少去逛一次商场，少打一次麻将，拿出这些时间来认真念经学佛，相信人间的苦难会离我们渐渐远去，相信生命的奇迹会出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相信观世音菩萨慈悲之光会照耀在每一个人的心田。菩萨保佑我平时工作、学习、生活样样顺利，关键时刻又得到师父慈悲点化，得到菩萨慈悲庇佑，让我平安躲过劫难，逢凶化吉。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印尼是一个多宗教国家，佛教也是印尼官方承认的宗教之一。追溯历史，大多数印尼华人来自中国南方，如福建、广东、海南等地，本身很有佛缘。我的老家在广东，今天和我们的印尼华人佛友们一起参加如此殊胜的法会，让我感觉十分亲切，十分荣幸。印尼华人吃苦耐劳，朴实善良，通过长期努力，让华人文化慢慢融入当地文化，并逐渐得到认可。印尼华人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今天台长将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带到了印尼，心灵法门智慧圆融，提倡对其他宗教、其他法门的理解和尊重。师父说，生活很难，学佛很苦，但是这种苦只是苦一阵子，不学佛的人苦一辈子。希望印尼的佛友能够有缘结识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用观世音菩萨给我们的妙法化解人间种种烦恼和苦难，让我们的生活和心灵处处是净土，让佛缘的种子开遍每一个角落。台长说过，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是后学今天的学佛感悟和分享，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感恩诸位龙天护法神，感恩来参加法会的各位法师们，所有佛友义工们，感恩大家。
在欢迎尊敬的卢军宏台长上台之前，让我们先以感恩的心共同观看一小段视频，共沾法喜，感恩大家。
现在就好，人间永远存在的希望，哪怕生了癌症也要想到奇迹一定会发生的。让我们的每个人都好，让我们每个家都好，让我们的社会好，让我们的国家好，这就是心灵法门。Only then will there be
normal obstacles between people, normal barriers between nations. We can all live in peace side by side. When we live, show the fuller nature and the compassion help us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morality.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佛光普照，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和我们的各位法师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和印尼的朋友义工，所有的佛友们，大家新年好。那个素有千岛之国美誉的印度尼西亚，住着善良的人民和我们的华人华侨。印尼呢，被称为赤道上的翡翠，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第一次来到印尼，倍感亲切，希望我们的佛陀加持，观世音菩萨慈悲，让印尼人民和华侨新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佛光普照。台长在上个月的悉尼法会上说，2016年人的肺会非常非常的不好，抽烟的人最好少抽或者戒烟。肺在今年的天时会特别的糟糕，所以刚刚收到的报告显示，第一个也癌症病死的最多的人为肺癌，所以世界上灾难不断，人的身体非常不好，像非典的肺炎，有 SARS 禽流感啊，还有疯牛症、艾滋病、各种癌症，加上最近刚刚出的甲型 H1 的流感，俄罗斯已经有100多人死亡了。在2004年印度尼西亚的大海啸， 大家知道死亡人数达到300,000人呐、啊，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知道哪一天灾难就降到我们身上，所以学佛要早一点，做人要善一点，这样就能平安。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说一善解百灾，人要多多的善良，多多的帮助别人，不要等到有灾有难的时候才去求菩萨，早一点求就早一点能够让自己解脱，至少在心灵上能够解脱。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生命，珍惜现在，好好的活着，我们这样才能心安理得，不要去贪，不要去求，要懂得知足常乐，平安就是福啊。我们现在人在可怕的天灾人祸当中，我们连自己活都保护不了，我们还怎么保护我们的家人和孩子呢？所以啊，我们中华文化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学佛人至少有一颗善良的心，学佛要做善人，诸恶不侵。我们台湾有一架飞机失事，有母女两个人是信佛的，整架飞机掉在地上全部死了，只有这个母女两人侥幸的生还，因为他们一直在叫观世音菩萨救救我，他们狂念奇迹般的活下来了。我们的心灵法门的佛友，日本的，在日本大地震的前一天，他们离开日本，结果他家的整幢大楼倒塌。有太多的心灵法门的佛友生了恶病癌症，医生都说没有办法治的，但是他们都念经许愿放生，奇迹般的活下来。在博客当中有一位佛友说了一句话，他说心灵法门的这些癌症被救活的人足以开一个万人法会了。做人心诚则灵，在人间如果你不给自己有烦恼，别人没有办法给你有烦恼，所以记住了，烦恼都是自己找来的，你不烦哪有恼怒啊，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制造的烦恼。所以做人简单一点，你的心就会简单，生活就变得简单，人就过得快活。如果你的心非常的复杂，你的生活就充满着痛苦。所以佛法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学佛人就是改变命运，修心就是改变个性，改变脾气，把自己脾气变得越来越好。我们改变不了别人的脾气，就只能先改变自己，我们要回头是岸，达到彼岸，那就是学佛人的解脱呀。有一位脾气很坏的那个夫人，她的先生呢，其实呢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但是呢，他的太太呢一直不满意， 先生整天的唯唯诺诺，整天呢要这个对他很好，但是太太呢天天不满意，吵着要离婚。有一天呢，他太太呢又发脾气，又要离婚，先生没办法，只能和他一起去离婚。一路走，先生很伤心，太太一路骂，突然之间脚一崴，整个人就动不了了。先生马上背起他送到附近的医院，满头大汗，看完病先生再唯唯诺诺的害怕的背着他走到离医院不远的法院，说我们去离婚吧。妻子这个时候才感觉到自己有些过分，他说算了，别离了，离婚之后谁背我回家呀。我们人在这个社会上不吃苦不知道甜，不珍惜，有时候我们就会失去。所以知足的人才会拥有，知足的人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呐。我们人不能总活在过去痛苦的未来，因为我们过去做错很多事情，我们的回忆会经常刺痛自己。加拿大的科学家曾经研究发现，在人类的记忆当中，痛苦的记忆占了 80%， 而快乐的记忆只占了 20%。 所以当一个人只要回忆，基本上都是痛苦的。所以长期的回忆会给人带来忧郁症，所以忧郁症的结果就是自杀，想不通，看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好人。所以现在每一年忧郁症的自杀率已经是100万。我在巴旦岛开法会的时候说，相当于整个巴旦岛的人口总和。所以人为什么要想不通呢？人要想得通，要明白，要想到这一切不会长久的。我们年轻时候的不开心、不如意和烦恼很快的就忘记了，我们今天的苦恼可能等到50年之后我们早已经忘记了。所以想一想今后，我们就会离开烦恼。只有离开烦恼的人才能有新的生活。所以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做新人，有新的生活，忘记过去，你就拥有未来。你有什么方法能够对你过去所做的事情进行修改吗？没有的。我们过去做错很多事情，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把它改变过来。无论你多有钱，无论你多有力量，你都无法回到我们的过去。过去我们再去想也回不来了，人生就是要活在现在。我们把所有的过去都要忘记，我们要懂得今天你们拥有家人，你们可以用现在去改变你们的未来。控制住今天的现在，等于你改变了你以后的生活和未来，你才能彻底的解脱你的过去。所以现在是生命的源泉，如果你失去对现在的信心， 生命就会枯萎。所以很多人经常想不通，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好的人在害我，整天活在恐惧当中，他就看不到这个未来。我们现在学佛就是要感到，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是善良的，我们是愿意帮助别人的，我们是有善心的，这样你会让更多的人感动，让这个世界充满更多的美好啊。记住，失去了拥有今天的勇气，很多人啊，在股票啊，在身体啊，啊，或者生癌症啊，他失去了勇气，人会丧失希望，慢慢的就会绝望，我们就会保不住内心的纯洁，一定要有希望，才能慢慢的啊，给自己心中增加能量。有一个农夫啊，他有一头驴子，这头驴子呢，不小心啊，掉到一口井里去了。这个农夫啊，绞尽脑汁啊，想把这头驴啊，从这个井底啊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放绳子啊，把它吊啊，都弄不上来。驴子在井里痛苦的在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想了一想，他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已经大了，也活不了多少年了，不值得费太多的心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他在这口井里这么叫死，也是太残忍了。他就到村里找了所有的邻居过来，跟大家讲，每人弄，大家帮我把那个泥土啊往井里盖，让他呢不要啊啊，就把这个井埋没掉，以后这个井就不要了，把它埋掉。大家呢帮忙呢就一起来做，那么以免除这头驴子以后在井底啊慢慢的死掉的痛苦。大家呢就将泥土呢铲到那个枯井里边。当这头驴子了解到自己的处境的时候呢，他刚刚呢，因为驴子他也有懂得你们要对他怎么样，他开始的时候呢哭得很凄惨，他知道他们放弃他了。但是呢，出人意料的是，一会儿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了。农夫好奇地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枯井的泥土只要掉落在驴子的背上的时候，驴子就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就站在了铲在的泥土的堆的上面。就这样，驴子将大家铲进枯井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然后他就一步一步站在这个泥土上。很快的，他到了井口，这头驴子就自己跑掉了。事实上，这个故事说明，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时候要置我们于死地，挫折就是撒在我们身上的泥土。学佛人要用智慧，我们要把困难和烦恼作为一个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我们身上的烦恼和灰尘抖落，然后我们站上去，那么我们一定会脱出我们的苦海，我们也能平安解脱。人人都是自己命运的操作的设计师， 我们不要让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学佛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人间有很多事情，并不是因为难，而是我们不敢去做，才因为我们不敢做才变得这么的难。实际上人世间只要我们想去好好的做就能做到，学佛人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技巧，只要你善良诚恳，你就会拥有超出人的意志，这样你就会修心修道水到渠成的那一天呐！现在人最难的就是尊重别人，实际上要懂得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爱别人，别人才会爱你。很多人经常问台长，为什么有些人一做事情就有很多人来帮助他，为什么他有贵人缘。台长经常在法会上讲，要想有贵人缘，最好的方法你就是对别人好，你把每一个人都作为你的贵人，别人都会对你好，你就拥有了贵人缘了。我们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很多人说不珍惜就会失去，对啊，天天在家里给你做饭的太太，你不珍惜，一旦离开了，你就会很伤心。天天为你在外面打工的先生，你不珍惜，一旦先生离开了，你就变成孤儿寡母了。所以要学会珍惜别人，你就拥有了别人。珍惜老公，老公就在你身边；珍惜太太，太太在你身边。不要随随便便的对孩子不珍惜，你不珍惜孩子，孩子早一点晚一点也会离开你的。犹太人非常的聪明有智慧，有一个犹太人的母亲，她给出嫁的女儿写了一封信，信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女儿，你现在出嫁了，妈妈给你几句非常重要的话，希望你听着好好的记着要做，把丈夫要当成皇上一样的侍奉，你就会变成你丈夫的皇后，他会把你当皇后来看待。只要把丈夫，如果你把他当做一个赚钱的下人，你的丈夫会把你当成一个做饭的丫鬟。你把他看成一个粗鲁的男人，他会用暴力来打你。如果丈夫的亲朋好友来访问的时候，你要用最愉快的表情和最大的诚意来对他们好，来接待他们。丈夫会把你当作最珍贵的宝石。尊重别人放在首位，你的头上会有很多的荣耀的桂冠，请女儿好好的记住了。很多人不把自己的老公当回事，动不动就说你滚好了，外面谁要你啊，没人喜欢你的，你这种人还有谁要，时间长了老婆就出去试试看了。所以不要随便讲话，很多的女人冲着老公就是这么讲，你这个死男人有什么用啊，你离开了我你能活吗， 有谁要你呀、啊？你出去看看试试看，结果这个男人想试试看吧，结果老公没了，不要让他去试，把他关在家里，最好的方法让他学佛，让他念经，因为他刚想出去的时候，他心想，哎呀，菩萨说这个不可以的，他刚想做坏事的时候，哎呀，天地鬼都不容啊，哎呦，我不能这么做的。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女士。我们什么样的人生要追求？人很多时候以为自己工作少一点能够赚得多一点，有的人认为铤而走险啊，我做一次坏的事情我可以赚到一辈子用不完的钱。其实人一切物质如过眼云烟呐、啊，就像云一样很快的就没有了。所以再多的利益你还会带来太多的讥诮和伤心，会让你在庸庸碌碌的生活当中失去自己。想一想，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经五十、六十、七十岁了，再回忆一下你们的一生，你们做了些什么？不就是打工生活，打工赚点钱，为了一生的生活，那么到了最后这一天又会怎么办呢？我昨天在我们的弟子开示当中说过，浙江有一个啊王老板，也有上百个亿搞房产的，最后41、42岁就生癌症死了。他死的时候跟医生说，医生啊，我有钱呐、啊，你救救我呀！医生说，有钱也救不了你呀。最后，他的太太带了80多个亿嫁给了他的司机。他的司机在接受别人采访的时候，司机是这么说的：我本来以为我们老板一辈子打工，这么拼命是为他自己，我以为我是为老板在打工，没想到我的老板一辈子是为我在打工啊。所以做人要想得开呀、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懂得人有时候有这个命，你就算有钱了，但是没这个命去享受啊。33岁的阿拉伯王子就这么走了，他什么